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欢迎您的关注。今天呢，我们的专家论坛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王子超人视频号的创作者王子超本人。那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可以请到王老师跟我们对话。我知道王老师呢是一名先天性大宝性表皮孙血症，那么也被称之为蝴蝶宝贝。我知道在过去的3年当中，您拍摄了50多位蝴蝶宝贝的这个纪录片。你和你他太太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在无论是资金、还有药品、还有敷料等等方面，都帮助过很多病友。那么我也在微信视频号和小红书等很多平台上一直在不断的关注您，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想请王老师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叫王子超，我是1988年出生的，我生活在中国江苏南通。我是一名先天性大包性表皮松解症患者，这个病就是从出生就患病的，它是因为先天性的基因缺陷导致我们的表皮和真皮粘连不牢固，就会导致轻微的磕碰或者摩擦，就会导致皮肤破损起泡。然后这个病它不仅仅是体外表皮容易受损，包括体内黏膜、口腔黏膜、食道黏膜，甚至内脏黏膜都容易受损，所以给我们起了一个很美丽的昵称叫蝴蝶宝贝，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像蝴蝶翅膀一样脆弱，所以就是叫蝴蝶宝贝。
王老师，我几乎收看了您所有的纪录片，我感触非常深，所以今天跟您见面的时候感觉好像我们好像非常熟悉的感觉，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连线。我想知道在过去这37年对吧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成长当中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对于你们蝴蝶宝贝这个群体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一个挑战应该就是生存的挑战，就是巨大的病痛，巨大的病痛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像我们这个病会有很多并发症，我的双手从小到大一直反反复复的受伤，反反复复受伤之后就会导致那个手的皮肤渐渐萎缩粘连，导致手指都粘在一块了，就没有了手指，没有了手指就没有了手部的功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像我直到现在的话，我今年38岁，我直到现在我已经连自己的衣服都穿不了，我每天早上起来需要我的妻子帮我穿衣服，就是基本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然后牙齿口腔黏膜受损也会导致牙齿有严重的牙周病，进而导致牙齿全部腐坏脱落，在我30岁的时候我的牙齿已经全部坏掉了，就没有了咀嚼食物的能力，不能正常吃饭。现在我嘴里的是全口种植牙，我也是中国第一例进行全口种植牙手术的蝴蝶宝贝患者。然后由于食道黏膜容易受伤，长期的受伤会导致食管狭窄萎缩，食管里的黏膜会疤痕增生，会导致食管狭窄萎缩。我食道最窄的时候只有3毫米的粗细了，就连一粒，我连吞咽一粒米都会被卡住，吞咽食物会异常艰难。然后全身心的皮肤各种破损，像我的腋下由于常年受伤，我的胳膊也不能再往上抬了，就只能抬这么高，抬到90度，因为腋下皮肤已经粘连在一起了。就这种各种各样的从外到里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会导致我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生活中会有非常多的不便。我觉得然后常年的受伤感染会有极大的痛苦，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挑战。这是疾病方面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身体的疾病 进而造成的那种心理的创伤，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的，王老师，因为作为我们健康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你们的这种无限的疼痛，我知道都是无法想象的。我也看到，在这个病呢，其实美国的患病率也只有0.001%，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罕见病。那么在国内和美国或者全世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比较好的治疗，或者是可以减轻患者疼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了解到吗？
2024年吧，美国 FDA 批准了一个药物上市了。它是一种液体凝胶，涂抹在伤口上之后，可以确保这个部位的皮肤6个月之内不再破损，但是6个月之后还是要反复用药，它是不能治愈的，因为人体的皮肤在新陈代谢，那6个月之后这个就药效没有了，就要重新用药。然后这个药物据说在美国也是非常昂贵，一年的花费要340万，一年的花费就折合成人民币要340万人民币，就是我可能我不知道美国的医疗是怎样的，我不知道美国的患者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反正对于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说，这个药等于没有。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内也在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实验，就同类药物的临床实验，目前在临床二期中，然后具体什么时候上市还是未知数，具体效果如何也还是未知数。
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说能够普通患者能够接触到的治疗方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我看到在您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也发布到你们需要一些敷料啊或者是药膏啊等等。那在早期的很多患病的患者他其实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时候，用比如说普通的纸巾来包裹伤口，其实也会造成二次感染和伤害，对吗？
是的，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像我们蝴蝶宝贝的成年患者，因为出生时间比较早，在那个年代，在上世纪80-90年代，或者是00后00到10这一段，那时候我们国内是没有这些进口的敷料的，就要么用纸巾，要么用纱布来包裹身体。有的偏远地区的患者，他甚至尝试过用那种保鲜膜，就是，但是这种不太科学的护理方法会导致皮肤进一步受伤、感染、溃烂，然后长期的感染溃烂也会导致身体里有长期的炎症，进而导致器官的衰竭。我们相当一部分离世的病友，就是因为长期的感染导致的器官衰竭，然后还有皮肤癌变的问题。然后现在2010年之后，国内渐渐就有了这种进口的敷料，美皮康、美皮贴、美畅这种进口的敷料，它不会与那个伤口上的肉粘在一起，就是在伤口上贴了几天之后，依然可以较为轻松的撕下来，不会造成二次创伤。所以现在我们大多数病友家庭就都用这种进口的敷料，就美皮康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是较为昂贵的，非常昂贵，就是对于很多普通的病友家庭来说是一项很大很大的负担，
王老师，这个医保可以了解一下，医保对于这种敷料或者是材料有一定的那个报销范围吗？
没有报销。
是没有，都是要自费的，对吧？
然后我记得我住院做分支手术的时候，用这些敷料好像是有一定报销比例的，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就是报销后的价格仍然比我们病友群体就是通过代购的价格要贵。
是的。
还不如我们自己代购。
作用微乎其微。王老师，听了您的分享，我想，因为我知道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希望 这种您的信息，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更科学的护理这种病痛和身体。那么我想了解您最早在过去3年前怎么会想到有一个初衷去拍摄纪录片，您可以跟我们分享最初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患这个病，其实我从小到大是遭受过很多异样的眼光，那些异样的眼光和排斥的。从小到大，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拒收我的，因为我的皮肤一碰就破，当时学校就是怕担责任嘛，你小孩子皮肤一碰就破，那万一在学校里受了伤，谁来负责呢？所以学校是拒收我的。然后好不容易进了学校之后，隔壁班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调皮的孩子，一到下课就爬到我所在的教室的窗口上来看我，来大声的议论嘲笑我。那个时候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我在哭，但是我不敢让他们看到我在流眼泪。如果让他们看到我在流眼泪的话，他们可能会笑得更大声。然后在放学的路上，街边的店铺里，一些比较闲散的人，他们看到我之后，就像看到了一个新鲜的一种从来没见过的生物一样，会把我拽过去，然后围着我讨论这是什么病呀，是不是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好的东西呀，是不是烧伤呀，是不是父母没有带你去看呀。他们就毫不顾忌地围着我议论我的情况，那种时候对我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然后直到后来上大学，因为我不能上体育课，然后我要去学校里打那个申请免上体育课的报告，结果我到那个学校的保健室里去打这个报告，那个保健室的教授对我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来上大学的。就是我从小到大遭受过很多这种异样、好奇和歧视的目光，这些目光对我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甚至直到现在我都认为疾病给我带来的心理的创伤并不比肉体的创伤来得轻。
嗯，
所以我想，但是当那些异样好奇的目光投射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在面对一种自己未知的疾病、未知的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出那种恐惧和害怕，这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种蝴蝶宝贝这种罕见病的宣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不认识，所以才会恐惧、才会疏远，那么就要通过宣传让大众去了解什么是蝴蝶宝贝，这种病是不会传染的，是不会让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所以我一开始做自媒体其实是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但是影响力有限，受众也有限，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去拍摄我们这个群体的故事呢？去讲述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存现状，去讲述一个个家庭最真实的故事，让大众能够深入的了解到一个罕见病家庭他最真实的状况是怎样的，患者内心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只有通过那种深入的了解认识之后，大众便会消除对于罕见病的那种就是不了解然后恐惧，进而会有更多的关爱产生。
谢谢王老师，我觉得您在遭受了这么多的心灵的创伤和非议之后，始终还能够保有这样的宽容和理解，对于大众眼光的宽容和理解的这种心态，真的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和惭愧吧。那么在过去接触了这么多病友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病友他会不想要去再面对镜头去分享自己的故事，那么您一般跟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联系到这些病友，或者说鼓励他们能够说出这个故事呢？当然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让全社会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疾病，从而 不再会有这种歧视的眼光。您当时跟队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我能联系到这么多病友，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病友群，我们病友群里有1000多位病友。然后当我要去一个省份，比如说我这次我要去山东拍摄病友的，那我就会把病友群里山东的病友一位一位都联系过去，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拍摄。然后愿意接受拍摄的，我就制定一个行程路线计划，就一个一个城市走过去，一个一个家庭走过去。也有愿意接受采访的，但是也有拒绝采访的，这个也是个人的自由，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镜头的。这绝对要尊重受访者的个人意愿。然后你刚才说的是怎么说服病友的，其实没有怎么说服，因为可能随着现在我影响力的越来越大，就是大多数病友都看过我的拍的视频，都看过我的那些纪录片，他们也觉得就是宣传蝴蝶宝贝，宣传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以很多病友也愿意支持我。然后确实也有一部分病友是拒绝拍摄的，那也可以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镜头的。
在您过去这3年拍摄的这50位的蝴蝶宝贝的纪录片当中，您觉得哪一位让你始终印象特别深刻，或者久久不能忘怀，或者给你一些某一瞬间一种特别大的力量呢？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
其实每一位病友，我去拍摄过的每一位病友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都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我永远不会忘记跟他们见面的每一个瞬间。但是你要说最最让我心痛或者最最难忘的事，我想有一位受访者，他叫陈吉杰，他是山西晋中平遥的一位蝴蝶宝贝，是农村的，家里也是非常困难，他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我是2024年10月份去了他们家。自从我去拍摄了之后，我不是回来要有一个制作的周期嘛，我的制作周期比较长，然后自从我去拍摄之后，他每天都在等待着他们家的视频能够上线，能够看到他们家的故事，能够看到他们家的故事在网络上播出。但是在2024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他家人的电话，他走了，他没能等到他们家的视频播出，他没能看到他们家的视频播出。当我接到他家人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家人，就是和他姐姐，在电话的两头，两个人一起哭，一起嚎啕大哭。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去拍摄了，却没能让他看到他们家的视频。这是我就是拍摄病友纪录片以来，让我心里感到最为内疚的一件事。
王老师，你也不必过于内疚，因为他最后您去拍摄的时候，我知道我有看那一集，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非常不好了，所以也是无法预测的。而且有时候要剪辑一个故事线，可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尤其像我们健康人如果要剪辑的话都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您的双手因为不方便，所以肯定是要花比我们多很多的时间。您也不用过于自责。对，但是我后来看到您有在年底1月1号元旦之前迅速让那个视频上线，也有很多的病友或者是观众在下面留言，非常触动大家。那么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也有一些小孩就是非常阳光，有一些小女孩年纪很小，十几岁甚至几岁，但是他们的心态特别好，有喜欢做手工的，有喜欢画画的，好几位都是女孩啊。那么他们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这种态度是不是也会感染到你？
会，我采访了一些病友，虽然病情非常严重，但是非常的积极乐观，像比如高尚好啊，或者是许小姐呀，就是我拍摄这些病友纪录片，并不仅仅是向大众去展示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疾病的病痛和血泪。我们蝴蝶宝贝罕见病家庭并不是只有病痛和血泪，更多的是患者本人的坚韧坚强的意志，以及家人之间那种完全无私的伟大的亲情和爱，这才是我最想向大众传达的精神主旨、精神内核。我觉得这种才是普世价值观，而不是只是说向大众去讲述我们多么多么痛苦啊，我们多么多么的难受。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虽然蝴蝶宝贝是很痛苦，但是比我们更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想向大家去传达的就是，蝴蝶宝贝家庭里边那种患者的坚韧和家人之间伟大无私的爱，这才是最深刻的内核。
嗯，是，包括我也有看到您拍摄的，啊，好像是刚高尚好吧，他爸爸妈妈有带他去全国很多地方旅行。那么虽然他身体受限，但是他能够看到很多的山川河流风景，也是体验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种有限的这种身体状况下，能够体验到无尽的快乐哈。那么我知道其实很多蝴蝶宝贝家因为这个敷料的问题、资金的问题，其实面临蛮大的这种压力。您有没有考虑过成立比如说基金会啊，或者是用一个资金池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给他们，尤其是一些在偏远农村地区的患者提供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成立这种各种各样的基金会，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未来有这样的打算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cenery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C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个人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同时做好一件事。做好什么事呢？我就是把每一位病友的纪录片拍摄好、制作好，这是我全力以赴在做的一件事。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精力去成立、运营一个基金会这种公益机构，因为这样一种公益机构，它是需要除了资金之外，它还是需要人力去运营的，需要精力去运营的，需要招募员工。需要去运营，需要去维护，会有很多很多的事，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能够搞得定的。然后这种社会性的公益机构也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运营成本的支出，而我现在在做的事就是观众通过我的视频看到了这么多蝴蝶宝贝，他们想帮助哪一位可以直接来联系我，我会把受访者直接推给他们，这样爱心人士的爱心可以直接给到受助人手上，中间没有任何渠道，这是100%最有效的帮助。除此之外，我这边也会收到很多的那种药品、敷料、物资，我会集中起来凑够一定数量，就在病友群里给病友们分发一次。一般会优先分发给病情严重或者经济困难的家庭，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然后你说成立公益机构，这个一个是我能力有限，另一个我觉得这种帮助不如直接给到患者手上更为的直接有效。
王老师，现在您的群里面有1000人，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是不在群里的，或者还没有联系到的，可能这些群体也想要被得到关注，所以我想您的视频给更多的人这些渠道去了解和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是需要得到帮助，也能够联系到你。我之前有看到有人想要捐款捐物，然后您是直接跟他们对接，他们相互之间，这样保证这个资金或者是物品的透明和真实度能够抵达到患者的手中，对吧？那么我也在想说有没有各个其他的分支机构或者各省有一些人能够帮助或者协助你。我目前从视频号当中看到的情况是您的父亲和你太太在帮助你，其实给予很大的帮助。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支持你的吗？尤其我看到你太太跟着你很辛苦到处奔波哈。
因为我的手是没有手指的，我连生活自理都做不到，我自己吃不了饭，我穿不了衣服，我连完全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那么我去全国各地拍摄病友，每一次的出行必须有我妻子陪伴，她就全权照顾我的生活。她不仅照顾我的生活，她还会帮助我的拍摄，比如我相机要架三脚架，要移动一下机位，我的手都是做不到的，全部是他帮我完成的。就是如果没有他， 我就不可能去全国各地拍摄病友，我就不可能做这件事，就什么都做不到。我觉得就是我能够拍摄病友纪录片，能够去全国各地拜访病友，完全是因为他的功劳，完全是因为有他，他是最大的功臣。然后包括我们给病友们分发，我们每隔2到3个月会给病友们分发一次敷料物资，我只是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分拣打包的发货的过程也完全是他在做。就是每次打包都是要一个下午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都是他一个人在完成。然后因为实在太忙了，所以有时候我的父亲也会过来帮忙，也会帮忙一起做这件事。然后我们每次，我和妻子每次去外地出差的时候，去外地拍摄病友的时候，我儿子上高三了，家里没有人照顾，也是我爸爸来照顾的，我爸爸来陪他来照顾他。然后有时候偶尔像去年几次出差的话，也是我爸爸陪我去的。就是我的家人在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做这件事，尤其是我的妻子。说实话就是没有他的支持，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去实现，我也根本不可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实现我自己的理想，都是因为有他。
哇，真的，我有在很多的视频当中看到你妻子的身影。完全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你这么多年。因为我们健康人如果想要常年在外地奔波，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啊，但是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支持你，而照顾你，然后你也真的非常厉害，能够面临就是在面临身体的挑战的同时能够完成这些事情。而且接下来还有新的出行的计划和打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2026年有什么样的拍摄的计划吗？大概
我不会制定很长期的计划，也不会说在年初就把今年要去哪里都计划好，这个是我不会做这种比较长远的计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一般都是在出行前一个月，然后才决定要去哪一个省份，决定好了去哪一个省份，然后我就去病友群里去一个个问，问那个省份的病友哪一家愿意接受采访的，一个个问过去。就是因为本身我是因为本身出行的费用比较高昂，我没有能力，就是为了一位病友说单独跑一趟，这个成本会非常高昂，花的时间也非常多，所以我一般是就是计划好要去一个省份，然后就会把这个省份的病友都联系一下，然后谁家愿意接受采访的，我就制定一个行程路线，出去一次就拍摄8到10位病友家庭，这样可以节省成本的开支和时间。
对对，您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目前最稀缺的一些敷料或者是药品有哪些吗？那我想很多听众如果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他们愿意去给予这些病友一些支持和帮助的话呢，也能够有更多的信息和渠道。然后回头我也会将这些您提到的这些资料文字部分放在我们的频道当中。
我们现在美皮康
是吧？
对，我们现在每次分发敷料物资最紧缺的仍然是那种就是大号的美皮康，20×50厘米尺寸的无边薄款的大美皮康。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每个蝴蝶宝贝家庭的刚需，就大家都少不了的，但是这个东西又比较昂贵，还有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或者就是非常节省的在用。所以我们每次分发物资的时候，这种大号的美皮康都是非常紧缺的，几乎人人想要但是不够分。然后比如我们一次分发物资能够发出去200张美皮康，然后发给100个家庭的话，每个家庭也只能2张，就是他们得到的帮助等于也是杯水车薪。
是的，
只是说稍微能够缓解一些他们的压力。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患者，他们是每天都需要换药的哈。
啊，就是严重的患者，换药的频率要高一些，因为伤口面积大，伤口比较大，它容易发炎感染，它容易发炎感染，所以要勤换，就换药频率要高一些，那么费用就会更高的。
嗯，因为您的这个机构目前，您个人的视频号还属于您的一个个人渠道嘛？那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社会支持或者是措施能够帮助到这个群体的病友呢？
目前就是国家层面的，有一些公益机构，有一些基金会机构，他们有给予我们蝴蝶宝贝群体一些资金的资助，但是有名额限制，然后有名额和金额的限制，啊，不是每个家庭都能申请到，申请的条件也比较严格，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您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群体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哈，尤其是一些家庭贫困的病友，能够得到国家或者社会的一些帮助和支持。那你跟太太这一路很坚持公益，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疲惫，特别觉得疲惫不堪，有甚至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拍摄路上的话，像我们2025年11月去浙江，去浙江、江西、湖北、安徽四个省，去跑了去了十个病友家庭。出发10天拜访了10个病友家庭，几乎是每天就是白天在病友家里拍摄，晚上就赶路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
哦，
每天就是
所以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吗？
对。
哇，
因为要为了赶时间，为了赶路，就是出去10天就拍摄了10个病友家庭，每天是白天拍摄，晚上就在路上赶路去另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疲惫。当我拍到最后一个病友家庭的时候，那个病友家庭就非常非常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想要留我们多待一两天，带我们去当地的旅游景点去玩一玩呀，去看一看呀。但是我当时就是只想回家了，我一心想回家，因为我累的哪里都去不了了。
是的，是的，
我只想尽早回家。这是拍摄旅途上的累。另一方面的累就是来自于我回家之后，那个因为会要拍摄要整理剪辑大量的素材，那种拍摄剪辑上的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很累的，都是很辛苦的。
王老师，您的视频剪辑是通过您自己个人独立完成的吗？
对，所有的拍摄，所有的剪辑都只有我一个人，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我没有团队，我没有团队，也没有公司。所有的拍摄剪辑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然后我的妻子照顾我的生活，陪伴我出行，就是完全我们两个人在做这件事。
哇，太不容易了，这是一种多大的信仰在支撑着你的这个艰辛的过程。那您觉得，我看到您跟很多家庭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包括山东的一个大哥，你们都是经常联络啊。您觉得这种病友之间的互助，你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价值是什么？我看到你们有定期的回访，甚至有一些有回访去他家里面有2次甚至更多次，这种病友之间的关系或者互助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把我们病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变得更为紧密，更为紧，就是把我们病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更像是一个在互帮互助的团体，让我们好像让我们感觉就是不再孤独，而是。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病友说，知道你们这个团体之后，才知道原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蝴蝶宝贝，以前他都觉得只有自己是蝴蝶宝贝，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以前自媒体也不发达，然后呢一些电视广播也没有进行宣传，所以大家并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对吗？
就是不知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病友群体的存在，就有很多病友，有很多成年病友，主要是成年病友，他们以前以为就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患病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两年自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除了我拍摄病友纪录片之外，也有很多蝴蝶宝贝在网上做自媒体，就是蝴蝶宝贝越来越容易被大众看到了，那么就会有很多原先没有知道，有很多原先没有找到病友的患者，也发现了我们病友群体，发现了我们病友群体，然后来联系到我，加入了我们这个病友群里边，才发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原来还有上千位的蝴蝶宝贝存在，就是像找到了一个家一样。
对，王老师，其实这个也是现在自媒体平台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主要的平台有哪些吗？小红书和微信视频号。
主要是就是微信上面的公众号、视频号，然后小红书，小红书、哔哩哔哩、抖音，啊，然后在然后在 YouTube 上，我也有账号，也叫王子超人，但是因为YouTube 上我上传了几期视频，观看的观众比较少，然后我个人就。我也是比较懒，就没有保持更新的频率，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有别人在搬运我的视频，然后搬运我视频的那个人，他的粉丝已经比我都多了，都已经上千个粉丝了。
但是因为搬运来讲的话其实是违反您的版权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希望他停止搬运吗？还是您觉得他宣传一下这个蝴蝶宝贝的群体也还好？
我当然是希望他停止搬运的，因为这每一期视频都是我一个，都是完全是我的劳动成果，
是的，
我拍摄我剪辑出来的，他的搬运是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
涉及到版权的问题，是的，是的。那您回头，对，您现在因为是也比较忙，以后有精力了其实也可以运作一下 YouTube 的平台，我想有很多海外的华人就像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样，也是其实非常关心蝴蝶宝贝这个群体的，像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朋友都是通过您的视频号了解到这个蝴蝶宝贝的群体，并且我们也都有捐款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捐物，但是好像后来查了一下国内的价格有时候还更便宜一些啊。那如果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吧，如果您想要对那些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经历蝴蝶宝贝病痛的这些病友们或者是病友家庭说一些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我们正在经历的疾病，就是目前来说，就从我们个人的力量来说是不能改变的。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上面，不要去怨恨，不要去纠结在里边，要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不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能够去改变的事情上面，用一个良好的心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眼下和未来的每一天。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不能改变，但是心态能够决定你面对人生的态度。
谢谢王老师，我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医疗体系啊、社会保障等等各方面都能够越来越完善，帮助蝴蝶宝贝的这个群体能够减少他们的病痛。那我其实知道如何来预防这个蝴蝶宝贝的出生，其实是通过基因筛查是可以筛查的，但是通过普通的孕检是没有办法检测的，对吗？
这个是，就是家族中没有病例，家族中没有这个蝴蝶宝贝的先例，基本上是很难查出来的。 哪怕通过基因筛查都很难查出来，因为你家族中没有病例，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确切的基因缺陷的那个点位在哪里。
嗯，
基因筛查都很难查出来，因为罕见病有7000多种，你光筛查蝴蝶宝贝这一种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啊。但是如果家族中已经有这个病例了，比如说就是家族中已经有这个病例了，或者说父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患病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定向的基因筛查来确保生二胎的时候能够生出健康的孩子。嗯，
啊，所以其实一胎的时候想要检测到的话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对吧？嗯，
非常难，基本上查不出来的。
嗯嗯，就是二胎的时候可以提前预防。
对，因为就是每个健全人的身体里都携带有2到3个缺陷基因。
嗯，
这是每个健全人身体里都携带的基因，其实一直在进化，它会往好的方面进化，也会往差的方面进化。而我们蝴蝶宝贝恰恰就是就恰恰就是那个极小概率的往坏的方面进化的一个案例吧。
嗯，所以其实是基因的问题。当然我想以前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很多妈妈可能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有一些人群不知道，会认为是妈妈在怀孕期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其实我看到很多母亲其实是压力非常大啊。那我们现在得知其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一个基因的变化。嗯，王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专家论坛，也非常非常感动您可以愿意将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啊，包括您的病友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以及您这些年跟太太一起还有跟家人一起帮助很多蝴蝶宝贝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坦诚的分享给我们。那么在过去的三年时间，这个50位蝴蝶宝贝的影像记录呢，我想它不只是一个纪录片，更像是一盏明灯，让很多人看到那些曾经被忽视的生命，看到他们的脆弱，也看到他们的坚强，看到他们也同样被渴望尊严，渴望被理解，也渴望被温柔的对待。我们希望共同祝福蝴蝶宝贝这个群体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里是 FM98.9 AM1150，我们下周再见，谢谢王老师。
也谢谢你，谢谢每一位关注我们蝴蝶宝贝群体的爱心人士，提前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